好，各位同学，我们很高兴今天应该可以把卷一啊讲完。上一次先讲有一个地方说要补充的，这个是批寻记的93页，就是这个大宗业的业，或者是非大宗业的业。这个地方是讲要去投生的人，他跟父母亲啊的业有没有互相有抵触？啊，那我记得有说这个地方大家都没有注解。我看了一下藏文的翻译本，这个大宗业这三个字啊，不知道为什么古时候这样翻，这个意思差蛮多的。可是我上次猜了两个意思。其中一个是猜对的，藏文的翻译我念一下，是叫做什么？汪切瓦扎巴，对不起，你们不知道什么意思。汪切瓦扎巴是两个字哈，汪切瓦就是汪这个字是指他的权威、权势，切瓦是大，然后最后还有个扎巴，这个扎巴就是名称。名誉啊，名誉或者名称啊，所以合起来意思应该是指，不管是父母亲或者要投生的人呢、啊，他们有造这一种感得，怎么讲，声誉很大，而且这个威势、权势很大的这一种业。那倒过来就是没有这种业。那这里其实要讲的是说，父母亲跟这个互相之间呢、啊，在这个部分的业有冲突，有冲突的话呢，就你投生的时候是就是有抵触，就没有办法投生的啊。所以他整段的意思要讲这个的，这三种所谓的过患呢、啊，这个树叶过患就是父母亲跟要去投生的这个人呢、啊。他们有各式各样的几种互相抵触的，那这个地方就刚刚讲了，是应该或者父母亲是有这一种权威、权势、声名很显赫，可是这个要来投生的这个人没有，那他们因此就有抵触的，或者倒过来是这样。但是我看大家都没注解，然后这个好像又跟这个投生的实际情况也不一定有这么样的密切相关，为什么呢？我举个例子来讲，大家知不知道，在西藏的这些转世的小孩子，我听过很多例子哦，就是其实他们投生的家庭都是很贫穷，很村，甚至有的是很村庄的地方。投生之后呢，有时候会使得他们的家庭啊，西藏人一样有父母亲啊。父母亲这个家庭，如果这个小孩子是很殊胜，很多时候啊，这个投生的家庭因为投生之后会变得不理想，有的甚至那个附近的村庄啊还会有天灾人祸，这很奇怪啊。我以前听他们这样讲，我觉得很奇怪，就为什么这样殊胜的人，他来到人世间并没有一般想象的说带给那个地方有很大的正面的，反而是好像是倒过来，那个地方或者那个家庭没有办法承受这样的情况。但是你再想想看，中国佛教很多祖师大德也有类似的。你说这个我们知道比较有名的天台智者大师，他年轻的时候一样啊，家庭也有动乱，当然当时这个朝廷也有动乱。你说玄奘大师也是一样啊，玄奘大师也才十来岁左右啊，父母亲也都是后来的过世了，并不是说一般想象的这么殊胜的人，到应该是说家庭很圆满啊，父母亲都年纪很大了等等，不，这个倒不见得。好，这个是题外话，不过大概这个地方先这样理解就可以。因为就是没有什么地方有注解，但是那个藏文翻译是很清楚的，它的字面上意思是很清楚的。 好，我们要回头继续讲这个建议最后面96页95页。那这个段落是指已经投胎，而且是以胎生为例子哦。那从这个受精卵，然后阿赖耶是应该就算是附着过去的哦。那这个时候当然有八个阶段，这八个阶段到隔了一小段落才会讲，他现在先不讲，现在这个段落他转为解释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就是这个根跟这个四大种还有根所依处这些他们的配合阿赖耶识哦，他们怎么成长。对我们来讲可能觉得这个课题有点不熟悉，那不管怎么样，这个瑜伽师地论在这里就是这样的。然后这里面有五个段落啊，这五个段落的名称是顿轮记啊，145页，它有列出来的。那么我们已经讲了第一跟第二吧。第一个是依托的相状，就这个阿赖耶识啊，依托这个受精卵，就是父亲母亲的这两个部分合哦，精血合，然后呢，第二个阶段是诸根依此次第当生。这个根啊，当然就我们讲的眼耳鼻的生意啊，是这样。上一次已经有稍到跟大家先打个暗号，就是说你要怎么去理解这一段呢？先分这个四大种。四大种底下再分根，还有根所依处，是这样的。然后呢，这个根里面再分前，就是应该说前四根呐，前四根，然后呢是第五个身体这个根，根所依处也是要这样分的。然后这里面呢，先成熟的都是这个所依处，或者是身体的根。我上次有讲，我们的眼耳鼻舌这四个根呢，要比较晚一点才成熟，因为他们是依附这个生根，生根自己要达到一个程度，你的眼耳鼻舌才能够慢慢成熟的。那这个成熟都要靠四大种，就地水火风，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也不是很复杂，但是这里的翻译啊，你看过去觉得好像很乱很复杂，那你先这样区分就不会这么乱。上一次批寻记讲97页哈，那这个是就是第二项，诸根啊依此次第慢慢的就升起来。那在倒数的第三行就有说到，或者说倒数的第四行啊，他说论本文讲这句话，就在这个阶段叫做伽罗揽哦，伽罗揽这个阶段啊，有论本文说有诸根的大种，就是地水火风，这个时候只有地水火风，还慢慢的，最初只有地水火风。那这个地水火风怎么样呢？唯与生根以及根所依处的大种，所以注意这里都在讲大种啊，这个大种是诸根的大种，和这个诸根的大种和那个生根以及根所依处的大种就等于说有这两种大种，地水火风它们同时而生起来，这个是对的。因为要先把大种先讲，就地水火风要先讲，然后这里有刚讲就两大类身体的根以及根所依处，根所依处还是讲生根，生根的所依处，这两种大种。所以在倒数第三行批寻记就有这样子的区别啊，诸根的大种还有根所依处的大种，这两种大种啊，这两种大种呢倒数第三行下面此二大种啊与生根具有而生，就是这样子。那么先讲了大种之后，接下来就是讲生根啊，这个生根就刚刚那句话可能这样断比较好，诸根大种跟生根，这是一件事情。还有呢，诸根大种和 和根所益处的大种。这里的断句我想应该这样断比较好。诸根的大种和生根同时就生起来，诸根的大种和根所益处的大种，也可以这样啊，好像批评是这样子理解的，是这样理解的。然后倒数第二行的下面说，然复当知根所益处大种为曰生根，就刚刚讲的这个根所益处其实还是讲生根，生根的益处、那么前面的根还没有讲，是这样。好，先把这样明白了，那这个算第二阶段，第二阶段或者也可以包括第三吧。那98页就算是第三个阶段。论本文说，刚刚这个批寻记要强调那个为那个字。在批寻记的刚刚97页的最后那一行啊，他强调论本文那个为那个字。那为什么要为啊，就是说当时那个阶段只有这一些，只有我们刚刚讲的这一些，别的都还没有啊，是这样的。那现在就开始慢慢的有别的东西。98页这里呢就算是第三个阶段，诸根的益处。诸根的益处就是讲眼耳鼻舌，眼耳鼻舌的根，这些根啊的还有他们的益处也会慢慢的生起来。当然都是要益处先生，益处要有了这个根才能够生的。论本文这样讲啊，即有此生根俱生诸根大种力，这句话应该是这样理解啊。它的重点是放在大种，由于这一些大种，那但是这些大种是什么呢？和生根俱生的诸根大种，是讲什么？是在讲和身体这个根同时升起的别的根的大种。所以你要搞清楚是到底是讲什么事情。它都是这里是在讲根。生根还有别的根，生根和生根同时生起来的别的根的大种，是这样的，那就是讲这个眼耳鼻舌的根的大种，靠着这些大种的力量啊，眼等诸根次第当生。所以这句话的重点还是在讲眼耳鼻舌的根，这些根啊慢慢的生起来，靠什么生起来？靠着他们这些根的大种。那但是这些根的大种是和生根同时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阶段啊，一个一个阶段分得很细。批寻记的解释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我就不一一念哦，意思就是这个意思的，没有什么不一样。在他的注解的第二行的下面说，今此位中但显有比诸根大种，就是眼耳鼻舌这些根的大种，这些大种呢能为一因，此为一故彼方得生。当然还是以大种为一，依赖这个大种嘛，因为靠着大种力量，那些根这个彼啊，彼方得生，这个彼就是其他的根，是这样的。接下来又有此生根俱生，这句话要讲什么？讲根所依处。刚刚前面那句话是讲其他的根，现在要讲这个其他的根的依处。其他的根的依处啊，也要靠着生根，生根的根所依处。但是这个生根的根所依处也是跟生根俱生的。再看它又有此生根俱生，就和这个身体的根同时生起来的，同时生起来的什么东西啊？就是根所益处的大种。它重点上半句还是在讲大种的力量，这个大种是根所益处的大种，这个根所益处大种是跟生根同时生起来的。这个根所益处是生根，靠着这个生根的根所益处，其他的根诸根益处，其他的根的根益处也才能够次第生起来。这两句话前面那一句讲根眼耳鼻舌身，现在讲他们的根的益处。 那各自有各自的大种，那这些大种都是也有跟，应该汉也有汉生根同时生的，都是这样。那《批训记》的解释呢，它的解释的第一行说，此说诸根一处，皆依生根一处大种而生，是这样的。所以它跟前面那句有点不一样，前面那一句是讲这些根自己的大种的力量，现在讲根的依处啊，是靠着生根的所依处的大种。再想一下啊，其他的根的依处，这个没有自己的，他们没有自己的大种，要靠生根，就是生根的根依处的大种。这是批训记所要解释的。他说诸根依处，就是眼耳鼻舌的根依处，是要靠生根依处的大种。好，那这个地方就没有另外的大种，是这样子。好，并不是说那个眼耳鼻舌身自己有自己的根依处的大种，不是哦。这里的根依处大种就是生根的根依处的大种，是这样的。这个区别要注意。那意思就是这样子。然后他的第二行下面说，身为依故，于见次起。这意思是一样的，必须要有生根的根依处的四大种，是这样子。其余的这个眼耳鼻舌啊的根依处才能够生起。那我们说过，眼耳鼻舌的根依处其实就是生根，当然是生根的一部分了，但是它体系上来讲并不是跟生根不一样，所以为什么这个生根的根依处，也就是其他的眼耳鼻舌这些根的根依处的四大种，是这样。到此为止还是第三阶段，就是还在讲根依处。还有最后这一行，就是八页最后这一行，有比根处，有比诸根及所依处，这一句话是总结前面那两句，就是前面这两句合起来，他们的根以及他们的所依处，这两个都具足了，都具足而且都升起来了，这个时候就叫做明德圆满依止成就。注意他加个依止，这个时候根升起来了，根的依处也升起来了，是这样子。其实这个简单的讲，其实这个要一段时间的，要一段时间，不过也很快。到此阶段，具足了产生的，除非有特殊原因，那它就不会坏。所以这个成就就是产生了之后就能够保持的啊，是这样的。然后甚至于说这个阶段叫做根位，就根具足的这个叫根位。根位啊，这个其实是八个阶段其中的最后面，最后面叫根位跟行位。99页批训记的解释第一行啊，他说根具足生，这个叫做根位，比依处生，这个叫做行位。好，那么这八个阶段下面会有讲。那批训记的意思就是这个地方就已经是很后面的了，那可以说从他一开始具足一直到后面都算是包括在内的。但是他第二行有个很重要的，根行圆满，心所法依之而生。前面都没有说到这个心跟心所法，因为当时只有阿赖耶识，没有任何其他的事。应该说第七识也有了，因为第七识不用靠这个其他的，只要有第八识，杂染的第八识一定有第七识，但是第七识通常都没有怎么去讲它。那前六识当然还没有，前六识要靠着这个根，是这样的。那现在根才刚刚升起来了，是这样的。再来心心所法， 那现在有了，因为有根，还有根一处，所以可以开始有这个心跟心说法，是这样子。这个心心说法是指什么呢？可以指前面的阿赖耶识，只要有阿赖耶识，它一定有心跟心说法。哦，虽然还没有提啊，但是现在应该可以开始包括别的，可以包括别的，是这样。只要有这个根啊，那就当然就你的眼耳鼻的身就开始有它的活动啊，是这样的。啊，心心说法依止而生，事故说明圆满依止。不过这里强调是讲依止是具备的，到底还有没有心心说法？它只是说依止而生，真正要生还要有对象，还有它的境啊，是这样的。还有这个六处要比较成熟。接下来第四个阶段哈，又此劫罗兰色与心心法安为共同，故名依托。总之到此为止讲心心说法哈，主要还是在讲第八识的啊，是这样的。至于前六识的有没有了，还不是很明显，但是已经有了第八识的这个心心说法，是这样子。那现在就是说，这个刚刚讲的受精卵还有这个根啊慢慢成熟了，这些都是色法根一处，当然这里是已经有眼耳鼻的身，这些都是色法，是这样的。那这个时候为什么叫伽罗兰色啊？应该说在这个阶段的色法，这个阶段的色法呢，和第八识以及第八识的心，这个心法应该讲心说法哦，安为共同。这个时候很重要，就是他们互相要依赖对方的，要依赖对方啊。任何一边如果坏掉，比方说如果破坏掉，那等于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这个胚胎这个小小的生命就死亡的。如果死亡的话，那个阿赖耶识就没有机会继续的成熟，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很脆弱，是这样的。继续看这里讲，由心心法依托力故，色不烂坏，色损益故，彼亦损益，就是这八个字。现在这一个色法，这个应该说有一种雏形的根哈，还有这些根益处啊，如果它有破坏，这个伽罗兰这个阶段的阿赖耶识啊，也会被破坏，是这样的。或者说不要说破坏，就损益，就是有减损或者有增益，应该这样。事故说彼安为共同，是这样。这里都没有太多解释，但是意思就是这个样子。但是前面那句话也很重要，就我们讲为什么这个根益处可以慢慢的成长，这真正成长的动力在哪里啊？是在阿赖耶识。已经不再是这个纯粹受精卵的物质性力量，这个物质性力量如果没有阿赖耶识的参与，就是这里讲的心心法依托力，这句话是倒装的，就是依赖的心跟心说法的力量，使得这一个色根啊，以及根一处不会坏掉，这点特别哦。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生命确实是这样的，即便在这么早期的阶段就是这样子，一方面靠着阿赖耶识心法跟心说法的力量，使得这个色法不会坏掉，可以继续的成长，其实但是另外就反过来哦，所以这句话很重要，这句话把这个相互关系讲得很清楚，所以这算第四阶段。第四阶段在顿轮记叫做事托于色安为共同，这个讲得很好。然后接下来最后是第五个阶段，又此伽罗兰事啊最初托处即名漏心。那这一个地方前面有讲过，就是这个伽罗兰的这个阶段的事，当然就是指阿赖耶识啊，这是他最初寄托的地方。那这个东西被叫做漏心，所以这个漏心其实也不应该说是心脏，甚至也不应该讲是大脑， 因为这个时候已经有很雏形的根，有雏形的根跟这个根一处。哦，那这样讲应该是遍布全身，这个是他最初依托的地方了。这个东西叫做肉心。那我们以前有讲，当一个人临终的时候，最初啊，最后这个 RS 离开的地方，也是这个东西。啊，这个下一句有讲，论本文下一句有讲啊，就是一百页啊，如是是于此处最初脱啊，即从此处最后舍，这个我们都明白了，但是就是要讲这个肉心。所以这个肉心其实不见得真正是讲大脑或者心脏了，或者说整个这些根里面的根依托的地方啊，顶多是大脑或者心脏这里会主要而已，是这样的。好，那但这个地方被阿赖耶识作为最初依托的地方，就是叫做肉心，是这样。好，这个到此为止算是第一卷。那么这一个部分顿能记有一点解释的，有一点解释的，要不要顺便看一看顿能记的解释？这个顿能记在146跟147，也只有两页，他注的也不是很多啊。然后他这个都有阿拉伯数目字啊，不过他只有注的前面两项。哦，顿能记的科判说有五项啊。他本身只有注了前面两个，他反而没有注解后面这三个。那么第一个阶段是只是说阿赖耶识跟这个精血合、嗯、是这样的，这一点我们应该都知道了，就是这个时候只有维系的根，四大种的力量啊，这只有维系的根。在146页顿能记啊，他的注解前面这一段有四行，他的第三行就是这个非禽精血，所以刚刚讲这个精血这个是物质性的，它不是有禽和中有等等等等。那么这个时候即使同时有种子力，有维系的根，还有造根的大种等等，这个我们都知道了，是这样的。这是第一阶段。第二阶段下面讲这个地方他会用一个下面才会讲的名称哦。那你看他这里解释的，这个是这一页倒数第五行哦。此文即说能造离所造，那么次于后名同处不相离。顿能记在这里用这些名称可能不太了解，看他的说明哦。倒数第四行，此文句出生时啊，四根未起。但是已经有能造的四大，先聚其处所，故得相离。这什么意思啊？这个相离不相离是讲什么跟什么？是讲根和这个四大种。这个根现在没有啊，但是四大种有。那将来这个根要升起的地方，和这个四大种也是根一处啊，是一样的地方。是这样的，那现在同样的地方，但是是相离，就是因为一个是有，一个是没有，没有根，但是有四大种。你看他隔壁那一行倒数第三行，若六处时，六处时就是后面讲的那个根，刚刚才讲那个第三阶段诸根升起来的时候，这个叫六处，就是无名言行，行缘事，事缘名色。名色言六处或者六路啊，若六处时呢，那四根生矣。那么那个时候呢，将来那个时候啊，根即根与大，这个大是指四大种，根与大呢互相摄入，如众灯光，处所不异，则名同处不相离。啊，是这样的。那么所以前面是相离，现在是不相离。就当我们有了这些根啊，和他们自己的四大种，或者跟那个根一处的四大种，那个时候就是分不开，同一个地方而且分不开来了，处所不异哈、哦。他们本身当然是不一样的东西啊，四大种这个跟这个和根本身是不一样的东西啊，四大种是更维系， 是由四大种去造成根啊。那这里的比喻就像灯光啊，灯光同一个场所里面呢，灯光多跟少只会造成那个亮度的不同，可是他们互相没有冲突的啊。同样一个场地，这个互相不冲突，是这样子。那底下引这个被法师的意见哦，这里说五相虽别，五相当然是指这个眼耳鼻舌身哦，他们各自是不太一样的，但是同而一地造，这个地是指地水火风里面的这个地大，他们主要的部分都有地大哦，既有生根与地大聚。故那但是第二分与呢同处，这第二分可能是讲觉色觉则分吧。色觉则分前面有讲了很多色法的有关的。他说同处呢，但是未有四根，故此文与相离啊、哦。这里是解释，看看，这里其实解释这一种状况嘛。但是这个时候的论本我还没有讲哦，没有讲那个相离的。那亦无相违，虽有地大，不造四根，故但就种类啊，假名能造。因为有四大种，但是因为根还没有造出来啊，姑且就说这个四大种是能造。啊，这个要毕竟要等到它真正造出来了，它才完成了能造的这个功能的。好，积富说言，这个积当然指窥基大师，说初有诸根的大种。并有诸福根的大种，那就是两个，一个是根，还有一个是根，一个是根的所依处他们这两个大种当然都有了，即说造生大种及造福生成大种，那么合起来为造于四根大种等等，非更别有，这个应该这里可能要加个圈圈，意思就是说造眼耳鼻舌的四根的大种啊，不是别的，就是这一些，就是这一些大种。然后呢相依而有是造义故，就这个造由四大种去造这一些具有这种互相依赖的这一种情况，就是这种情况啊，就是所谓的造啊。那然后呢不耳，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呢，不尔岂夫唯有大种无所造业，这个意思有点跟前面有点不一样，这意思说呢实际上这些大种啊不太可能说只有大种而没有这个所造的这些根或者是根益处啊，他认为是有的还是有，或者说他们并不是两样东西。再来欲界一切四大种啊不离色触等故，就实际上来讲，虽然好像有这个阶段哈，好像有这种阶段，就是只有四大种还没有所造的，但窥基大师意思是不可能啦，你有四大种就有他所造的，所以在欲界里面呢，一切这个四大种啊，不可能离开他所造的这些色法，啊，不离色，还有这些色触等等的。所以意思有点不一样，但是也没有很严重的冲突的。最后是讲什么解云，看看他是说这里有个问，问曰文说及这个根所依处，大意思说所依跟这个处，顿顿法师提这个问题是说所依跟处这两个名字有没有不一样，那他认为他的解释是这样，如果单独讲所依啊是讲造这些根的四大，如果讲所依处再加个处的话呢，这个处是指根所依的四乘，应该是指这个所依的四乘是讲那个根所依的处，那如果只有讲所依啊是讲哦，明白了，他讲的是所依是讲四大，就是造那些根的四大，但所依处不是讲四大，是讲是这一个还是四大，但是讲所依处的四大，所以区别还是讲那个根的四大种 或者是根所依处的四大种，是这样。那这个区别我们已经一直强调了，根有根的四大种，根所依处有这个所依处四大种，是这样子。那这个意思差不多的，底下我们就要看这个第二卷。那么第二卷一开始还是延续刚刚这一个范围的哦，但是他会讲一些跟种子有关系，就延续这个胚胎，这个胚胎慢慢的从我们原型寻言寺四元名色啊，实际上这个四元名色还没讲完，还没讲完的啊，因为四元名色之后，这个六处或者六路啊才会真正成熟，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名色的状态跟关系啊，就会带进来，可是里面会牵涉到种子，但是对种子的说明的篇幅不是很大，然后又把这个种子讲完了，又会回到讲这个胚胎那个八个阶段的名字啊才讲，所以这里的这个段落啊有一点怪怪的，就是有点好像打个岔，就提到了很多种子，是这样子，甚至就是提到这个阿赖耶识啊等等啊，是这样。那不管怎么样，论本文既然这样，我们就这样子看。啊，论本文我们看《毗荀记》的101页，这是卷二哈。这个地方是本地分的异地啊，第二个地就是异地，异地里面的第二部分是这样子。好，复次，此一切种子是若般涅槃法者，一切种子皆悉具足。所以你看这个论本文好像跟前面有点关联不上，就突然讲起这个阿赖耶识，是这样的。论本文我看一下，对，就是这样。论本文应该，论本文刚刚这个毗荀记应该都念完了嘛，都念完了，对，因为刚刚这个阿赖耶识跟这个色法互相的关系就是那样子，那现在就是在讲这个阿赖耶识本身。阿赖耶识本身里面的种子啊，这一切种子是第八识阿赖耶识啊，成为师论有讲，这个是他的智相、因相、果相这三个相里面的因相。为什么叫因相？就是里面含藏了一切诸法的种子，一切诸法呢，其实就是这些事。事的现行叫做一切诸法，一切现行的这些事啊的，现在白话文讲说它的功能跟潜能就叫做种子啊。第八事啊就是含藏保有这些种子，那在这些种子里面呢，现在说某个有情如果它具备若般涅槃法，是说它具备了能够证悟涅槃。涅槃其实又分这三种菩提了齁。那它是一切种子皆悉具足。这里讲一切种子也不是真正一切种子，是包括有漏跟无漏。它的意思是说这个有情它的阿赖耶识里面呢、啊、会具备有漏的种子，也会具备无漏种子。这个一切不是真正一切，因为这里一切又分三种。就是这个声闻菩提啊、哦，还有独觉，就是这个辟支佛的菩提，第三种是佛这种菩提啊、哦，对，这样的。另外再加上一般的，我们也有的有漏啊、哦，还有这个区别的。那么对应这个有情，他所要证悟的涅槃是哪一种？那么他就具备其中一部分的。但是因为都有那个有漏跟无漏啊，虽然无漏部分还是有差别啊，这个差别有点像《金刚经》讲的，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本来这个《金刚经》那句话就有两种以上的解释啊，其中一种解释就是说贤圣啊，就是因为这三种菩提有差别啊。那先这样讲，再来不般涅槃法者，便缺三种菩提种子。那不般涅槃法者就是说他不可能证悟声闻菩提，也不可能证悟这个独觉菩提，也不可能证悟佛菩提， 换句话说，就是永远只是凡夫，就是这样子。那么这样的话呢，他的阿赖耶识里面没有无漏种子，没有无漏种子，就是说他缺少这三种种子，这三种菩提的种子。换句话说，他只有有漏种子，啊，这是蛮特别的，啊，意思是这个意思啊。毗荀戒的意思就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的，啊，那他换一个名词叫做种性，有这种涅槃法，就将来可以得证涅槃，不管是声闻菩提的那种涅槃，或者独觉，或者是，是这样的。那么它就叫做有种性。当然，这个种性也是三种，三种菩提，所以也就是三种种性啊。但是不般涅槃法就三种都没有，三种都没有就是没有种性，没有得涅槃的种性，是这样子。好，那么你看它的意思，在倒数第三行啊，彼种子是为有漏种之所随足，即无漏种之所依附，是名一切种子皆悉具足。啊，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刚刚讲的一切种子皆具足啊，其实指两种都有，有漏的种子，也有无漏种子。那当然，他们的关系，那个陈慧师讲很清楚。因为杂染的第八识就是阿赖耶识啊，它的体性是染污的，就有漏的。那么因此那个有漏种子跟它体性是一样的，它们是相应。但是无漏种子跟它体性不一样，不相应。那么无漏种子只是寄托，我用白话文讲说现在外挂，寄托在阿赖耶识啊，暂时寄放一下而已啊，是这样的。那么意思就是这样的。那么然后不般涅槃法就没有，它就没有无漏种子，它只有有漏种子。有漏种子就是随足这个阿赖耶识，是这样子。因为它们体性一样。好，102页意思也差不多是这样啊。然后论本文随所生处。那么这一些种子现在要稍微说明一个情况。不管有漏无漏啊，都还可以分欲界的跟色界的无色界的。我们的这个有情的阿赖耶识里面的所有的种子，不管有漏无漏啊，还可以区别为欲界跟色界无色界的。好，102页论本文说，随所生处自体之中余体种子皆悉随足。这里随足很明显是针对有漏种子而说的。好，那随所生出任何一个有情啊，不管它生到哪里去，你看哦，三界九地不管哪里，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在欲界啊，这个自体就是这个有情本身，也可以说它的阿赖耶识，也可以这样讲。哦，那么余体就是其他的，这个其他的包括过去乃至包括未来，所有的种子也都还有，都还在。皆悉随足啊，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阿赖耶识是刹那生灭，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刹那在变化，就是性质上在变化，那个种类在变化，数量在变化，刹那刹那都是这样子，要注意这个情况。但是这个一直跟着阿赖耶识啊，总观来讲确实是这样子，就你过一生中。在三界当中到处都去过，无始以来，理论上来讲我们到处都去过了，到处都去过就有它的现行，同时也栽培了种子，那些种子呢现在都还在，当然我们看不到也摸不着，它们没有被破坏。这些种子上面都会讲两大类，就是这个明眼种子是不会破坏的，因为明眼种子在有漏阶段就是我执，就是我执，我们产生萨迦耶见这种我执，它不会被破坏，不管它现在发不发生作用，它不会被破坏。那不管你现在在哪一界，它都是这样的。其他的业力种子，那跟着它现前这个缘，碰到哪一种缘，它就产生哪一种业力去成熟。其他的种子还没有产生成熟，就先等于说暂时先搁着，但是没有坏掉， 随时等待缘的力量。啊，这是这个意思的。于体中子，皆悉随主啊。那么是故欲界自体中亦有色无色界一切种子。我们现在是在欲界，我们这个生命体本身也有色界跟无色界的。那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或者到什么程度，不知道。那要看你这一生有没有缘。如果你修禅定，你修禅定修成功的，当然有两种可能啊，一种是你以前这个很少很少，虽然说理论上有，但是可能很少很少，少到好像没有什么力量，哦，但有一种是当然有，而且可能最近不久以前才去过，哦，那么这一生如果栽培了，然后得到禅定，就是跟以前的有一点对应关系，